刚才诗班唱的诗歌非常好，感谢主。我们坐在这里的所有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刚才诗班唱的，我们大家都是走这一条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实在感谢主。这白白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更蒙受他每一天赐福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不同的照顾，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爱我们，你而且啊，为我们每一个人照顾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只有感恩的心。愿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主你的爱，你的荣光，你圣灵的工作，你今天还是与我们同在，扶庇我们。愿主高莫你仆人的口，让他今天你佑他讲出所讲的话语，成为你的代言人，让听了讲的同得造就，奉主的名，阿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牧师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哈，意象的问题，使命的问题，天门开了，意象和使命。今天呢这一篇呢，特别是注重启示录。我们大家知道圣经最后一本就是启示录，而且也是一本新约中也是最重要的其中一本。既然是启示，那换句话说，启示什么呢？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意思Revelation 就是揭开的意思，或者说是揭发的意思，本来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的，但这一次呢，把它揭开出来给你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这是预言，是将来的。所以这启示录呢，就是告诉我们，好像本来是隐藏的，把它开了给我们看到，有这个目标，将来会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又准备，我们又做什么我们是什么使命这本是非常重要是启示，是个预言所以这本神借着约翰来写这本预言，也是完成了整本圣经换句话说圣经在这里也结束了，没有另外一本圣经再出来了神的启示完成了，完全了，够我们用了，是很重要。好，我们知道意象的意思，意象常常会讲，牧师常会讲意象。圣经说，如果没有意象的话，每一个人会犯事。什么叫犯事？就是说没有目标，做人没有目的，不懂得做什么，道路怎么样找，所以呢犯事了，就乱来了做的不对了所以又有意象，每一个人又有意象。圣经所说的意象呢，是一种神特别启示给人知道和明白你个人或者人生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做什么。所以意象很重要是叫特别的启示，特别的一种东西给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大家看一下，他说神说在末世时代的日子，我又将我的灵圣灵浇灌 黄有邪气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邪气的了，对不对？每一个儿女，你们的儿女又说预言啊，这是特别的呼召啊，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在圣经只是说少年人呢，不是少，是年轻人，年轻力壮的人啊，年轻的人很重要，所以年轻的人又见异象。老年人呢啊，做多多的异梦就好了。我们知道老年人做梦最多的，对不对啊？年纪比较大了，我相信同感啊，很多梦，那梦呢都是各种啊片段的，这里哪里哪里啊，很多不同的梦，梦很多啊。老年人啊，坐在一个公园里面，去那边点头，那边去点啊点啊头，那边也做梦了。你知道老年人啊，坐在公园的啊，就在快睡快睡快睡啊，所以老年人啊，各种的梦，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说再有什么大的理想了啊。但这里提到年轻人见异象很重要，事实上我们就靠这些年轻人，年轻人必须有异象。小孩子长大了啊，到了出来社会，又成家立业又工作的时候，这个意向很重要啊。四字合理啊，谬字千里，我们知道。所以这个意向没有的话，你的决定错了，你永远就错了。意向你又知道一人做什么，我们做人又有意向，那么基督徒呢，神给我们更有一个特别的意象，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这很重要，意象。好，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圣经里面很多神使用的时候，每一个人呼召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特别的意象。我们今天看看一下，先看彼得，然后我就讲这个启示录了哈。彼得他看见天门开了，意象和使命，这个人啊，我为什么今天先提到彼得呢？因为这个人生啊，有意向会使一个人的目的、目标、眼光、人生观会改变啊。我们看彼得他十章九节十三节，但那不必那么多哈，就你知道，第二天他醒路的时候进那城，彼得在五镇上房间房顶上去可能是阁楼了哈，在那边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门开了，有一个雾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脚四脚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只的早上昆虫，天上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就说，主啊，这不可吃，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我从来没有吃过为什么说从来呢？就是以前旧约时代到新约，那彼得是新约刚开始和旧约时代，说圣经明讲的这些俗物的东西不可以吃，特别指就什么这些东西呢？这里明讲飞鸟、早哨、昆虫，特别早哨。旧约时代早哨有的绝对不可以吃有指明的。这个题是怎么样的哈？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这里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原来彼得在这里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神向他说话，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字义的解释，解经就是字义讲。你现在我祝福了，我可以给他圣洁了，这些本来不可以吃的东西现在可以吃了，就是旨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但在这里向他启示还有一个更深的，是灵异的解释。灵异的解释是指的啊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那所以这里讲的之后呢，属灵的灵异的解释的时候，而彼得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你讲这个字义解释啊，他很明白了是吗？他知道这个不可以吃啊，那灵异的解释什么呢？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向他说话的时候告诉他两方面，我今天向你这两方面，字义和灵异都有，你又接受我今天给你的启示，你今天又改变你的人生，你的观念，你的思想。换句话说，原来那个东西在旧约时代不可以吃的，而现在现出来说新约时代可以吃了。什么原因？因为主知道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快有千年的事情了，对不对？到以后千年之后到新约时代，人已经文化很发达了，各种方面已经会懂得了东西，会懂得主啊什么的东西，以前不可以不能够主的，现在都懂得，什么东西都懂得了。所以很多东西不但神可以洁净，而且啊这个东西啊经过人各方面的懂得主啊什么啊可以吃了啊，比如讲猪就是一种了，对不对啊？所以是这个原因呢 啊神知道你的文化到什么时候，人的生活程度到思想到什么时候啊，神就会给我们的需要他就改变了，他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你不要怕神，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事后我们需要的时候。好，那这个是字义方面的解释啊。那么灵异方面的解释啊，这个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呢，这个灵异方面的解释，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哇头大起来啊，到底这是指着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一直想，对不对？他一直大家啊默想这个神对他说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意思神就告诉他，你认为这些东西圣洁的是谁？就是指你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你看到外邦人都是不洁的啊，你那个时候犹太人看外邦人都觉得不洁，对不对啊？都觉得哎呀外邦人不好什么啊，所以神就这个时候就说，我现在把所有外邦人啊，我也把他成为圣洁的，成为可爱的，可以得救的，可以希望的，他的灵魂也是我又啊救他们的，是这个意思。你又接纳他们，而且不但又接纳他，你又接受这个使命，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又传给他们，他们也会得救，同你们一样。这外邦人就包括我们了，对不对？外国人了，这外国所有其他国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彼得当他啊想这个快要明白的时候，忽然间楼下啊有人来了，就是哥尼流，对不对？他派的人来了，原来外邦人已经在那边预备好又接受福音，没有人讲道，没有人讲福音啊。哥尼流信主，但他不懂得讲这个道理啊福音，所以原来就是神给他意象，原来给彼得就是这个使命，你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彼得就去了，对不对？彼得第一次，这是他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不洁的东西呀，现在借着他福音可以给你洁净，给你得救，给你得这个恩典，所以他就去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在这里启示录第十章二十八节啊，这个灵异方面又出来了。十章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的。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喜悦，看到了哈，很清楚。所以彼得 啊，在这个时候他预见中，他这两方面他都明白了，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也爱外邦人。所以当彼得明白了这个意象，他的使命，他的人生观改变了，对不对？所以立刻，好，神，只要是你的意思，我照做去做。本来以前彼得不做的，对不对？不做的。所以现在彼得他的思想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目的改变了，工作改变了，让他现在愿意接受神给他呼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人生改变。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如果我们人很顽固啊，人很顽固，人说什么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真的，你又想改变一个人很难，但神有办法，对不对？只要神来的时候，有神的意象，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工作，三方面，神的意象、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啊，立刻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彼得的人生改变了。保罗一样，对不对？保罗的人生改变了，啊，就是第九章《使徒行传》讲，大马士异象出现之后，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彼得的人生改变了。本来是杀人的、打人的，对不对？抓人的，本来是一个非常坚强为犹太教的，但现在异象一来到，他的使命彼得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对不对？思想改变了，啊，又像这些的人，基督徒全部他又去传福音，不但对犹太人传福音，他成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你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从这里可以看到，哈，我们如果有意向，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工作，人生就不同了。教会一样，家庭一样，你不要失望啊！很多人，我听到很多人，哎呀，我很灰心了，某某某人呐、啊，怎么样呢、啊？教会怎么样呢、啊？家庭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的丈夫啊，是头很顽固的。都常常会讲这样哈，哎呀，我的儿女啊，他的脾气很坏，哎呀，他不听话。今天你听到了，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管境遇如何，是好是坏，是战争是和平，任何事情，只要有神的意象，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工作，一切都可以改变。你有信心，你要信靠主，完全的信心，你要祷告，主保持下去，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彼得的人生观，保罗的人生观摆在我们面前，他都能够，难道我们教会不能够吗？不要批评，千万不要批评，哎呀，那几个弟兄不好，那几个姐妹不好，或者那什么什么、哦、人很喜欢批评的，我看最好那个批评的人今天听到了这些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办法，神有办法，神有办法。办法是我们教会有没有意向，教会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神的生命，教会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好，这是开始，我们接着回复到这个启示录。今天注意，我注意的是启示录。约翰在拔摩岛看见天门开了的意象和使命。约翰为什么在拔摩岛而不在耶路撒冷呢？看这个意象，原来这个时候约翰是被放逐，也是逼迫，因为知道新约时代教会是persecution 的，对不对？是苦难时代， 啊，不容基督教，所以每很多信徒受难，为主牺牲殉道，但约翰不例外，约翰被抓，然后放逐到一个海岛上面，这个海岛叫拔摩海岛，他在这个海岛上面度过他晚年，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年龄是很大了。约翰说起来是很多灾难，但他很多恩典，他比其他的使徒，比其他的门徒，他的恩典多。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有苦难，神仍然保守他平安，所以他是唯一，他和能够平平安安的离开世界寿命最长的一个，是约翰。原来神给他有特别的使命，就是为了启示录啊，也就是为了这个启示录的信息，这个使命，他放在拔摩岛安安静静的与主交通，看到这个意象。好，我们看约翰在拔摩海岛，神给他这个意象，他就把这个意象写下来，揭开将来神对世上所有人类救赎的过程和审判的过程，把这一切事情都记住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启示录第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就看到了哈，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揭开了启示了哈，启示给谁？约翰，那就赐给他，就把将来必成的事情指示这个仆人，将来必成啊，这是预言呢，是将来的事，但必定会成啊，我们要注意，是遵守这预言的人是有福了。所以第到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和听见这预言，遵守这预言其中的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录其中。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就是念这预言的人，也是听见这预言的人。约翰已经把这些东西预言写下来了，但你又遵守遵行这所记载的启示录书，那你就是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有福的人，好吗？各位弟兄姐妹，你希望说主再来的时候，你说主会告诉你你是有祸了还是有福了啊？刚才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和土牧师很配合这个信息，对不对？已经都念了啊，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你是对着审判还是对着赏赐，你对的是什么呢？对不对？主来的大家都喜欢主再来，对不对？都喜欢，但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你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怎么样过程呢、啊、所以今天约翰把这个事情揭开，让我们知道主再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几件事情啊。那个时候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是主号96年到98年，正确，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多少岁了？多少岁啊？约翰至少80几90岁了，约翰是最年轻，对不对？最年轻啊。那么他这个时候，约翰他讲的时候，保罗彼得都已经寻到了，斯提凡更不用说了，雅各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全部不在了，剩下了一个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大家都是遭遇很多的苦难，教会很多离散，信徒很多逼迫，所以神就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来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知道将来主必得胜，将来主必再来， 你要减少你的信仰，将来主必拯救你们，你们有盼望，主胜过一切，将来主必为我们建立天国在人间啊。刚才有念了啊，建立天国在人间啊，所以约翰就看这个意象了，就把这个意象写下来，告诉凡听见凡念这个预言的人，遵守遵行的人，到我来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今天牧师把这个东西揭开，那你又想得着这个福吗？你就要念听见。今天你如果没有听见圣经，没有念，没有听见，今天牧师告诉你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将来又成的事呢？啊，这里所讲的最重要的又成的只有四件。启示录书我今天简单的不用半个钟头讲完了啊。第一件，就约翰就把他看到这个意象里面讲到教会被提的事情，教会被提的事情，大家知道从启示录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全部讲了最重要的事件，这个意象。第一，教会被提的为四章五章。第二是讲到末世地上灾难时代开始，七年大灾难的意象，七年大灾难的意象。而这第三是什么？是讲到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和百色大宝座的审判。第四是讲到所有的结束，末世最后新天新地开始，新的世界，新的开始，新天新地的意象。这就是启示录，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注意的这四件事情。所以我把这个四件我简单的就把这个四件事情预言摆在神大家面前。第一，我们看教会被提的事情，约翰看到这个意象，教会被提四章五章讲到我们 Christian or Church Rapture 啊，这个事情当约翰看到的时候就写下来了。写下来呢，四章五章你念的时候很不清楚，对不对？很不清楚，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你知道哈，它的解释有很多呢，是有的是字义方面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有的很多呢是属灵的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但还有一种很多在启示化是 symbolist interpretation， 象征式的。所以你念启示录很多是象征式的哈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到啊，说到什么东西好像铁的，好像闸门啊什么啊，有火了什么啊。到现在的时候，人就这些信不灵，可能就是战斗机啊，就是喷射机啊，战斗机啊。那将来如果在如果在一千年之后再来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可能比战斗机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出来。因为它是象征性，他们不知道啊，看没有看到这事情还没有来，所以就用这些形容，对不对？用这个象征 symbolism 啊。所以无论如何，约翰看的时候也有这些东西，因为他没有啊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五章，他讲到教会被提，他就说啊，第四章第五章他说，我看到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啊，牧师一直解释的这个活物是什么？啊，是基路伯，啊，与神在一起的，对不对？基路伯啊，好，他也看到二十四位长老，也看到天使啊，一起向羔羊敬拜赞美啊，他也看到啊，这个教会啊，提到教会被提，教会被提，这里很模糊不清了，对不对？四章五章很模糊不清啊。那么到底这个教会被提的事情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今天简单告诉大家，这是就在最后主来的时候，七年大灾难之前，这是我们普遍，因为这个解释呢，这个圣经解释有四种，一种说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教会被提，活的信徒、死的信徒、复活全部被提在空中，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 栽种备题啊，去年三年半，你又知道圣经里面解释很多三年半，一宅二宅半宅加起来就是三年半，所以你注意哈、哦。所以我们牧师立刻就讲三年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是讲一宅二宅半宅。好，那么在去年之前，我们包括我们浸信会是相信斋前备题，我们是相信斋前备题，知道哈？不是斋中备题、斋后备题、部分备题，有四种的解释哈。部分备题、斋中备题、斋后备题、斋前备题。浸信会多半我们都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斋前备题，记得哈？斋前备题这个事情的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救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又留存的人必和他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有与主永远相会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啊，就在一刹那间，眨眼之间，号筒末吹末末次吹响的时候，叫做末世时代，号筒又响，死人又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又改变。所以既然被提到天上去，那当然我们又改变了，不改变我们呢到空中啊，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大家都没有空气了，对不对？在飞机飞到远上面，如果飞机里面没有空气的话，我们就不行了，对不对？是不行啊，所以神就把我们全部改变成为属灵的。所以你不怕啊，不用怕，不用怕，我将来就升到天堂去，这天堂去啊，怎么啊，不会呼吸啊，神会把你改变成为事后那个地方，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啊，你只要信靠他就可以了。好，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在去年大灾难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被提。好，第二件事啊，希望你在里面被提哈啊，你如果能够没有提的话，那么到第二次来啊，我等一下我会讲。好，第二件事情，末世地上最后大灾难，最后一次大战争，就是灾难时代，这个去年大灾难要讲到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这里讲各样的灾难，哈米济多敦摩世大战，最后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啊。这个大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啊，圣经里面很多有提到哈米济多敦，有，但你很多念到米济多有没有啊？就提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那个米济多意思是什么？它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将来世界会集结联合军队，在那个地方最后一次打仗，联合军队啊、哦！你注意啊，你把这些解经把它抓起来，原来是联合的啊军队啊。好，我们这里看，在去年大灾难前三年半。前三年半是记在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前三年半里面用象征式的来解释而讲，说七个印的灾难，七印的灾难啊。然后七印里面呢，他讲到哇，我看到有白马、黑马、红马、灰马，战争和灾害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里面有提到一宅二宅半宅，各位注意，这就是前三年半，前三年半第六章。然后后面三年半，去年后面三年半大灾难， 是八章九章气候灾，又是 symbolic 啊，气候灾，然后到了十五章十六章气晚灾，又是 symbolic 啊，这是这种的灾难啊，是怎么样呢？讲来讲去，其实所有的都是指着最后哈米济多登一场大战。战争呢？人听到战争，大家都怕了，是吗？战争大家都怕，但我们希望在战争中有平安，这最重要了。好，这里启示录书提到这里这么多，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战争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个战争是不是我们这些信徒在里面呢？我告诉大家，信主的在刚才提过教会被提灾难之前，那没有了，是吗？信主的人都被提了，只有不信的人在地上。那么不信的人在地上，在哲里哈米这的战争对象是谁？很明显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你注意这一点，犹太人还在地上啊。神使用，我一直说，你看犹太人就看到上帝了，就看到神。他在这个时候对付犹太人，对付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面对着同他战争，战争头三年半啊，是这个气印灾，这个灾呢不大。原来这个地啊，这些地人呢、啊，他是怎么样呢？这个地人和、啊、这个气有白马、红马、黑马、灰马，这是做战争起的这个各种啊。那个白马，这个白马呢，同最后耶稣来又是起着白马，这两种白马就不同了。所以你注意这个，这个白马呢，这个白的马呢是。假的，假先知头三年半与以色列人签约说和平，到三年半之后毁约，成为最后的大战，十国联军起来打仗，成为这个白马就成为是什么？其实是假先知，最后到后三年半就成为地基督了，全部带领他们来打，这是十个国家。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这个问题的？我刚才讲到米济多就是联合军队的意思啊，哈米济多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东北部的上面啊，很近的地方啊。所以在哪里聚集了？启示录这里讲了，你看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十五、十六节啊，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启示除去到普天下众王哪里，就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聚集战争。看啊，我必再来像贼一样，那警醒扫衣服了，那就对我们来说了，对信徒来说，免得赤身露体就见他了，羞愧的有福了。我们有预备好啊，今天听到了，你不要赤身露体，什么都没预备啊啊，好像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不聪明啊。好，那三个鬼魔便就众王聚集在一次，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济多登，就是大战。最后末世最后一次大战，而这里讲到郡普天下聚集郡王众王，很多众王，多少王呢？多少王大家知道吗？多少王？启示录再看十九章啊，我们整一下，这里说众很多王，你刚才念的那边没有念，那些王呢，他有指着，只指着在启示指着什么王？北方王， 东方王、南方王。那么几个王呢？没有讲出来，启示录没有讲出来。啊，这叫众王，是北方王，没有西方王。啊，很多人奇怪了，那么美国不在里面，美洲不在里面。我告诉大家，圣经呢，啊，凡是提到北方的时候，包括美国在里面，不会提到西方。什么原因？因为那个时候西方没有啊，美洲没有。那么美洲开始的这些的人，这些国家和美国是北方的欧洲人 ，European。所以你念圣经知道哈，他提到 Europe 的时候，包括美国在里面，美国是 European， 你知道哈，他的国家，所以说没有提到西方王啊。那么北方王、东方王、南方王。几个在但以理书明讲的预言，讲到将来最后一次打仗多少？四个脚趾，十个脚趾，十个碗，四个，明白了哈。所以以后呢，一个石头打下来，这个就今天的了哈。啊，今天又讲出了啊，这个石头是什么东西啊？好，十个碗，魔鬼把它连接起来。魔鬼这头，啊，就这个哈米基多人大战，最后一次打仗，打得很厉害。这个最后这三年半打的，那你知道哈，这个是真打了哈。刚才是假基督，现在都第一季度出来的白马，这个是这个假的哈。所以这个魁月很厉害，这个犹太人受不了啊，对不对？你人这么少，他这么多，受不了。最那个最苦难的时候，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他如果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最苦难的时候，他做什么啊？他做什么也会流泪的。比如说英雄男子汉不流泪啊，那个时候他会流泪哭了，对不对？大家哭了。他抓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在巴比伦大家会在哪里哭啊？在那个河边，对不对？常在河边一起哭啊，一起悔改啊，主啊，现在我们是我们灭亡亡国了，主啊，求你救我了，对不对？啊，他悔改了，所以那个时候主就救他，再一次回国。同样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哈，这个 stubborn 啊，他犹太人是很 stubborn 的，你知道哈，是神也怨他，他的 stubborn 有他的好处，因为他的 stubborn 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人不会改变他，所以看到在他的名字上面，神会怨他。如果怨我们中国人了，可能和到另外一个国家不承认我们是中国人了，对不对？犹太人任何时间他还是犹太人，这他的 stubborn 有他的好处啊。所以呢，啊，神怨他，知道全世界的变化，过去将来犹太人怎么样，我们就知道了啊。神是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最后没有办法，大家太厉害，轮种哇，死伤太多，轮种太，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了，悔改了，全部主啊，现在求你救我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说犹太人怎么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是在这个时刻了，所以不然呢，他不会全家得救。他有以前都很多悔改了，但没有。就是这个最后去年灾难后三年半，他那个时候全家悔改，全部悔改。主啊，求你拯救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主就开始带领天军降临，骑正式白马了。这次正式的白马来了，而主来帮助他们，把消灭这些联合四国哈，这所有国家打仗，把它消灭，把它打败，啊，所以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也是在这个时候。那换句话说，他虽然是神的选民，但他所受的苦比我们更多，对不对？因为他啊，但他的历史、他的过程、他这个种的人顽固啊，神也怨他，让他最后悔改，看到神在掌管一切，掌管人类，掌管世界，掌管我们每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他们悔改了，啊，信主了，啊，主 帮助他们。在这里启示录第十九章，看，你看，我观看天开了一匹白马，现在又白马，那倒是白马，现在又白马了啊！这个白马图，那个白马不同，你圣经就懂得解释哈，懂得注意啊。这个是耶稣基督骑的白马，全部是白马，骑上马上的称为诚实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照公义，他穿着嵌柳絮的衣服，他的名号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都是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多少？我才讲过十个联合，他用铁杖管辖，并又传全能神烈怒的九章，审判了，审判了，来，所以消灭他们来了啊！这就是主耶稣降临在地上。刚才说灾难之前，主没有降临地上，哪里？空中被提，主再一次脚踏在地上，这是去年灾难后三年半。主临到地上，耶稣真正临到地上，把这些汉米基多顿的仗打完，然后就开始做什么呢？主来了，当然一定就是审判了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去年灾难过之后，主就开始掌权，实现在地上千禧年国度，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四章。启示录第二十四章啊，所以我很快哈、啊、就结束了。启示录二十四章讲到千禧年国度，这个去年灾难结束之后，主耶稣立刻就带领所有的哈、啊，所有的信主的人，所有的啊，连以色列全部在里面，就组织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度。这就是千禧年国度，把这个魔鬼撒旦就把它捆绑起来了。你看，我们看，我看见一位天使天上降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把他抓住那龙。这龙是什么？古蛇、魔鬼、撒旦啊，很多名称，其实只有一个魔鬼头，就是魔鬼 Lucifer 啊，把他捆绑一千年，这就是千禧年国度。所以说千禧年国度会平安，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因为地基督，因为头啊，魔鬼把它绑起来了，放在我。所以你知道这些没有绑起来，你有平安吗？没有，他会迷惑人的，对不对啊？所以魔鬼一绑起来，天下都太平了，所以才有千禧年国度出现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六节七节，撒旦绑了一千年，那么地上就有一千年国度。这一千年国度呢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和平的，和平的。还是这个地上啊、哦？这个一千年谁掌权？耶稣基督掌权。这就是说，旧约一直讲将来大卫的子孙，他必掌完全，用铁杖掌完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政治性他会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会复国，他会掌权，结果没有啊，对不对？结果没有。好，那么现在真正的主耶稣成为掌权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国度这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现在带领以色列人，带领所有的人在那个地方组织这个国度，他坐在大卫宝座上，用铁杖掌权一千年，管理全世界啊，管理全世界。这个一千年过之后啊、哦，所以大家就注意了哈，一千年过之后有什么东西来了？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你如果有份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有祸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你不在其中的话， 你就有福了啊，因为这个是千禧年国度之后才出来审判的。那么信徒没有经过这一个，为什么？刚才讲过，信徒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已经被提了，已经解决了，你就是在里面你就有福了。如果你不在里面跟着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你就有活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在里面，百舌大的宝座你们不在里面。因为这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是对着什么讲的呢？好，各位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十五节，二十章十一节十五节有没有写出来？我们看一下圣经，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有没有改一下？应该有，有，因为我看过了，我这 PowerPoint 我已经看过了，还拿出来。看不到，好，看不到，那我们牧师讲。那这里其实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大家要注意的。他因为这里有提到说，来了现在出来啊，来，大家一起念。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抓住那龙，就是古神。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于是海中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也就被扔在火湖里。哦，这里讲啊，原来呢，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他这是第二次复活的人，第二次的死，第二次复活，这是一千年之后了，对不对？千禧年之后，这一次呢，那些死的人现在才复活，魔鬼呢现在要拿出来。所有的邪灵鬼魔，很多邪灵啊，灵啊，很多鬼灵啊，很多都出来了啊。他说现在又照着人和阴间全部出来，现在在审判，审判之后把他放到火湖，这是第二次的死，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了，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在这里才出现了。希望你在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啊。那么这里明讲和这次死亡复活的人是千禧年之后，一千年之前，一千年之后的分别，信主的人一千年前，不信主的人一千年后。抓住哈，我今天牧师讲的这么清楚了，你以后念圣经不要糊涂了哈，是吧？所以这是第二次复活的人有祸了，第二次复活的人会有第二次的死，把他放到火湖里面去死，这就是地狱，就是 hell 火湖地狱。明讲的死亡和阴间是在火湖地狱没有出生之前，人所有死的人在阴间，这所有这个圣经很清楚，旧约所主的阴间就是 Sheol， 新约阴间希腊文 Hades， 人死的人都是在那个地方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以后把这地方的人全部拿出来，死亡不管任何地方全部拿出来，来审判之后就把你放到，让你口腹心服之后把你放到火湖地狱去，这就是 永远的地方，就是地狱，就是地狱啊！所以火湖是地狱，地狱就是火湖， The fire of the lake 就是 hell。好， 这是结局，我希望你不在其中哈。第二次死的人不在里面，你就有福了哈。希望你不在里面，你在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感谢主。好，那么这样结果他们的结局是怎样？那么世上怎么样呢？那么世界怎么样？这个地球怎么样？前几年国度还是继续下去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在那个时候，前几年国这个审判也完了，所以就有22章出现了啊，21章是新天新地出现。为什么有新天新地呢？因为这个地上被战争之后，然后呢魔鬼战士放出来，还又乱一下啊，这个地上全部不像样子了，主耶稣把它全部毁灭。在彼得后书有讲，对不对？彼得后书的预言，就地上所有的融化都消灭，全部东西全部出来没有了，是这个地球不能够适应住了。那么神就重新造一个新的球，新天新的球新地。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海，最奇怪的没有海，刚才你都有念了哈，这个里面没有太阳，神你刚才都有念了哈，刚才这个起英文。好，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啊，神就永远掌管着我们信徒的人，都是在那个地方，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得享永远永生福乐，生命在那个地方啊，这是新天新地啊。你在其中吗？你在其中吗？启示录21章1节到我们念一下，我们就结束。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已经过去了，没有了。我刚才讲过了哈，那个因为这个你念那个彼得书哈，彼得书讲清楚，全部毁灭了，全部毁灭了。好，那么海也没有了。我看见圣城，这个圣城是怎么样？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是现在旧城，神做成了，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有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耶稣讲的是什么？马太福音什么？新妇等待新郎10个童女，对不对？你知道了，就是在这里了，全部出现啊！所以耶稣与你相会在那个地方。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天国在人间，新天新地，他又与人同住，他又做他们的子民，他神亲住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全部过去了。感谢主，我全启示录全完了，你们也得到喜乐，也得到安慰，也得到盼望，对不对？回去啊，在思想牧师今天讲的啊，相信你会以后念启示录很有意思啊，会知道啊是什么意思。好，如果是这样，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你有没有预备好啊？来一起念，看啊，我必快来，主耶稣，我快来，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又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再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回复牧师，回复我们的主耶稣，你用24节最后一句话能不能？如果你能的话我们再说，不能的话你就不要讲，好吗？证明这事说的是了，主耶稣说我必备来，那你说你答应。阿们，阿们，阿们。主耶稣，我预备好了，我愿意你来，能不能？阿们。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今天又预备了哈。如果能的话，你不要做那个傻瓜的5个童女哈，预备灯没有预备油啊，就是没有生命，好吗？好，我讲好了，愿神赐福大家。